师兄们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《楞严经》十番显见第二，因尘物见，显见不动。上次啊，我们讲了十番显见第一番，第一番显见是明暗不亏，显见非眼。佛先用这个手啊握拳来做比方啊，来比喻我的手呢一握成拳，假设没有手，那么拳头就没有了。同样呢，阿难认为我有眼睛能够看，那么没有眼睛我就不能看了。因此阿难就觉得佛这个比喻啊很恰当啊。但其实呢，拳头是假象啊，可以变来变去，而见性是不动的。见性不是因眼根存在才有的，如果眼根没有，不能看东西了，但它还是能见暗，还是有见。所以说到底啊，并不是眼见，眼根呢、啊、只不过是见性的增上缘，可以使见性起作用啊，就等于是灯帮助我们的眼睛起作用一样。而我们的见性呢是一直在的，只是见闻觉知之心呢、啊、是妄心对妄境而生灭。若前尘没有的话，这个见闻觉知心就也没有了。因此啊，假如以这个见闻觉知的妄心来修行，当境没有的时候，心也就没了呀，那还修个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就变成龟毛兔脚的断灭了，怎么会成这个法身妙用呢？所以十番显见呢，通通为表我们的真心，真心是一直存在的，不是因境界才有，这是第一番显见。现在呢，就讲第二番显见了啊。第二番显见是显见性不动，不动的是主人，动的是客人，所以就用这个主和客来做比喻啊，打比方。下面看经文：阿难，虽复得闻是言，与诸众人口已默然。心未开悟，犹记如来慈音宣示，合掌倾心，诸佛悲悔。慈呢，就是欲人心安为慈啊，拔除别人的痛苦呢叫悲。倾心呢，意思就是说虔诚啊，就是心非常的虔诚，清净无妄。阿难这个时候虽然听到佛反复的开示，还是心不得悟，但是阿难与大众啊。也已经没有自辩的能力了啊！他们既答复不出，也问不出个问题，只好哑口无言啊，就在那个地方呆住了。这时的阿难呢，还没有真正悟到真心，所以更加急切的想知道这个见性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因此阿难再次前进合掌啊，处立仰望，请佛慈悲开示。你再看下面的经文：尔时世尊书兜罗绵网向光手，开五轮指，悔斥阿难及诸大众，我出成道于鹿园中，为阿若多、无比丘等及汝四众言。阿若多呢，就是乔陈那啊，阿若多是名，乔陈那是姓。就是佛刚出家的时候，他的父王啊叫五个人陪他一同出家，分别是阿若多、实利迦舍、俄毗、拔提、居利啊。这五个人呢同释迦佛一起在雪山修行，但他们呢吃不起苦头啊，就离开佛到鹿苑去了。这个鹿苑就是波罗国王从前养鹿的地方，他们到了鹿苑修外道去了啊。等到雪山呢，等到佛雪山修行成道以后，就先来度他们。佛呢，这个观机斗教啊，相机说法，对他们说苦集灭道之法，使这五个人呢先得度而成阿罗汉果。现在佛就叫他们来现身说法，以破阿难的迷昧。说到十番显见，有人就提出问题了。说九次地定啊，到最后的灭受想定是不接受一切受的，这时候呢思想没有了，应该就是思惑已经断了，那么分断生死就该了了。 为什么经文上说九次地令成功后也不得漏尽阿罗汉呢？啊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元音老人就说了，说我建议在座的这个大众啊，对这个问题都讨论讨论啊。这里呢他说我也来分几点，分享几点来，就是说答复一下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分几点来答复一下这个问题。第一点，修行人呐，之所以不能觉悟我们本具的真心，都是因为着了这个生死妄想，就像阿难一样，勿将妄心当为真实，所以啊，就认假迷真，而将真心迷失了。这个认假作真就是见惑，见惑呢，就是知见不正的意思，所以见惑是迷于理，就是道理上不明白。而思过是迷于事，修灭受想定的人，从道理知见上来说，他依旧认为啊，色声香味触种种外尘是实有的，啊，他们至多是闭合六根不去对境而已，这就是硬压住啊，压住把自己的这个六根闭了，不去对境啊，但这不过是暂时的呀，一旦在面对沉静。依旧心生啊，生心不断啊，他的心还是乱，种种迷云依旧罩起啊。也就是说，一旦一桩事情、一件困难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心又慌乱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他就心就不得不动了啊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啊，理既不明，是何能全呢？就是说，这个理啊都不明白，那事情怎么能做得圆满呢？啊，这不可能的。因此说呀，灭受想定者啊，他见惑思惑都没有去除啊，别说思惑了，见惑都没断啊。但根本原因呢，还是因为见惑未断，根本知见不正，是知见问题了啊。所以佛说，虽然能够得九次地定，也不能得漏尽阿罗汉果。第二点，因为解释楞严经的人很多，有的人就说了，九次地定呢，当成就灭受想定的时候，三界九地这81品思惑就已经完全破尽了，但他们还有生死妄心在，因此说呀，他们的思惑已破，但是呢见惑未破，因为见惑破了之后呢，才能得无生之智，就是觉悟不生不灭的本来啊。假如思惑已经破了，但是见惑没有破，无生智就不得了啊。若见惑思惑两者俱破，两个都破了，就成为这个无学位，就是修行啊，他修到无学了啊，不需要再修了。那么灭受想定者呢，思惑已破，见惑未破，属于无生智不得，所以不能证得漏尽阿罗汉果啊。这样一说之后呢，这个法相宗就引起纷争了啊，因为法相宗说呀，应该要先破见惑，后来呢才能破思惑，因为见惑是分别所生，分别的所知障与烦恼障就叫见惑啊，思惑呢是具生，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呀与我们的佛性同时具存的，具生烦恼障与所知障叫思惑，所以一定要先破分别二障，后破俱生二障，这就是先破见惑后破思惑，而不可能先破思惑后破见惑。假如你说灭尽定者思惑已破，见惑未除，那他一定要追问了，就这个楞严经了，他会说楞严经不对呀，这是伪造的呀啊，他就是说要这个驳斥啊，诽谤楞严经了。那其实这里呢可以再说一说啊，我们细细的思量，假如这个人呐九次定定他修成功了啊，入灭受想定了，真的就破思惑了吗？如果不识真心，他是用妄心来修行，具体呢就是克制这个妄心，压制而令这个念头不起啊，就等于是搬块石头压在草上，让草啊不要升起来，这根本呐、不能解决问题啊，也不能这个、啊、就是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，因为草根还在呀、一旦以后这个石头起来了，草还是要生出来的，所以啊 灭受想定是有结束的啊，等待这个结束已满，它就出定了啊。出定以后呢，便会大反转。说的这个结束，就说这个时间啊，它有一个时间，嗯，还是有限的时间啊。即使是很长的结束，它还是有一个期限啊，不是说是无穷无尽的啊，不生不死的。也就是说，等它这个劫呢。结束呢满了以后，他出定他就反而会更厉害，到时候他的这个妄心习气啊会比从前还厉害十倍啊。比如说玄奘法师到西天取经的时候，看到一位法师，这个例子我们在楞伽经学习楞伽经的时候也讲了啊。这个法师呢住在山里头入定啊，准备等释迦佛降生之后呢给他说法。因为玄奘法师是修道的人呐，看见山上有紫气环绕啊，就知道这山里面是有修行人的啊。这样的话大家就寻啊找啊找啊，因为年深日久了，这个洞口啊已经被封没了啊，就被封住了，碎石啊树木倒塌下来之后都封住洞口了呀。好不容易找着，挖开来一看呢，是一个和尚坐在里面。玄奘法师的弟子们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人死了啊。玄奘法师说，不是的，这是入了灭尽定，你们拿引磬在他耳边敲就容易出定了啊。他出定以后呢，看见玄奘法师穿着袈裟，很多人跟着他，就说，哎呀，释迦佛你来同我说法来了吧啊。那玄奘法师就说，啊，你当释迦佛来说法呀，释迦佛早已圆寂了，我们现在是要到印度去取经。法师一听呢就痛哭流涕啊，他错过机会了。他说呀，我本意是等释迦佛来给我说法，谁曾想呢，佛已经降生于印度，说法圆满，并且已经圆寂过了啊，我空等一场啊。啊，玄奘法师对他说，你不要哭，我们震旦有大乘佛教，你可以到我们那里去投生。因为你的身体这么多年下来呀，已经这个不能派用场了，枯了朽了啊，你的这个肌肉啊皮肤骨骼都不行了，不能动了，那么你去转生去吧啊，就投胎啊，让他投胎，说你看见高房大瓦琉璃瓦黄墙头，你就到这个地方去投胎啊。法师说好，就去了啊。玄奘法师呢用砂石把它封好啊，尽量埋在这个洞里头。后来呢就是这个三车和尚，为什么叫三车和尚呢？因为他投生啊，投到这个尉迟恭府里了啊。这个尉迟恭家里就是高房大瓦啊。那么转生以后呢，习气就多得不得了。原来他这是克制修行啊，不要杀，又不要盗，又不要淫。那么现在呢，大杀大盗大淫。所以啊，这个投生了这个尉迟恭家公子的这个三车和尚就闯了大祸啊，打了太庙，一定要杀头啊，实在没有出路了啊，怎么办呢？唐朝的时候法律啊就有一条，就说只要是出家的话啊，做和尚就能免死啊，那就没办法了呀，这个宝贝儿子也只好让他出家了呀，那做和尚，因为不出家就要杀头啊。他就跟父亲尉迟恭说，说我出家呀，要依我一件事，要把我的女人都带着啊，还有什么绫罗绸缎呐，什么金银财宝啊，什么好的这些东西，酒啊都带上。结果呢装了整整三车啊，你看看不得了了吧。所以这一翻身之后啊，真是不得了啊，比以前还要厉害。我们来看他这个私货是真正断了吗？啊，不能断。只好说是相似断，实际上是没断。见货不破，谈不上破私货，因为见货迷于理，说理说不清楚，知见不正，如此说能破私货，无有是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此之故呢，我们说纵然修九次地定啊，定虽然成功了啊，但是这是克制的呀，因为没有证得真正的无生智慧，所以不是究竟，不能够证漏尽阿罗汉果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十番显见这个第二件啊，第二番我们就说到这儿，明天继续后面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